张耳是魏国大梁人，他年轻时曾作为魏公子无忌的门客。张耳曾逃亡到外皇，外皇有一户人家的女儿非常美丽，却嫁给了一个平庸的丈夫。她逃离了丈夫，投奔到父亲的门客那里。父亲的门客一向了解张耳，便对那女子说，如果你一定要找个贤能的丈夫，就嫁给张耳吧。女子听从了，最终请人做主，断绝了前一段婚姻，嫁给了张耳。张耳当时正脱身在外游历，女家厚待他，供给丰足，张耳因此能招致千里之外的宾客。后来他在魏国做官，担任外皇县令，名声从此更加贤能。陈宇也是大梁人，喜好儒家学说，多次游历赵国的苦行。妇人公盛世把女儿嫁给他，也知道陈宇不是平庸之人。陈宇年纪轻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张耳，两人结成了生死之交。秦国灭掉大梁时，张耳家住在外皇。汉高祖刘邦还是平民时，曾多次跟随张耳郊游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秦国灭魏几年后，听说这两人是魏国的名士，便悬赏捉拿，得到张耳赏千金，得到陈宇赏五百金。张耳、陈宇于是改名换姓，一起逃到陈地，充当李相的守门人谋生。两人相对处，李忠小吏曾因过错鞭打陈宇，陈宇想要起身反抗，张耳踩了他一脚，让他忍受鞭打。小丽离开后，张耳把陈鱼拉到桑树下责备他说，当初我和你怎么说的，如今受了一点小侮辱就想为一个小丽而死吗？陈鱼认为他说的对，秦朝悬赏捉拿他们，两人反而利用守门人的身份来号令李忠。陈涉在祁县起义，打到陈地时兵力已有数万人，张耳、陈鱼前去求见陈涉。陈涉和他的左右平时多次听说张耳、陈鱼贤能，但从未见过，见面后非常高兴。陈地的豪杰父老劝陈涉说，将军身披坚甲，手持锐器，率领士卒讨伐暴秦，重建楚国的社稷，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复兴，断绝的宗嗣得以延续，功德如此，应当称王。况且统帅天下诸将，不称王不行，希望将军立为楚王。陈涉询问张耳、陈余的意见，两人回答说，秦朝无道，破灭别人的国家，毁灭别人的社稷，断绝别人的后代，耗尽百姓的劳力，搜刮百姓的财富。将军怒目张胆，不顾万死一生，为天下除害。如今刚到陈地就称王，是向天下显示私心。希望将军不要称王，迅速率兵西进，派人立六国的后代，为自己树立党羽，为秦朝增加敌人。敌人多了，他们的力量就会分散，联合的势力多，兵力就会强大，这样野外不必交战，县城无需防守，就能诛灭暴秦，占据咸阳来号令诸侯，诸侯由灭亡而得以复立，用恩德使他们归服，这样帝业就成功了。如今只在陈地称王，恐怕天下会离散。陈涉不听，于是自立为王。陈余又劝陈王说，大王从梁楚两地起兵西进，意在攻入关中，来不及收取河北地区。我曾游历赵国，了解那里的豪杰和地形，希望请求拨给我一支骑兵向北攻取赵地。于是陈王任命他过去的好友陈仁武成为将军，少骚为护军，张耳、陈余为左右校尉，拨给3000士兵向北攻取赵地。武臣等人从白马津渡过黄河，到达各县，劝说那里的豪杰说，秦朝施行暴政酷刑，残害天下百姓已经几十年了，北方有修筑长城的劳役，南方有束手无领的兵役，内外骚动，百姓疲惫，按人头征税，用簸箕聚敛财物，以供军费，财尽力竭，民不聊生，再加上苛刻的法律和严酷的刑罚，使天下父子不能相安。陈王振臂一呼，为天下首唱，在楚地称王，方圆2000里无不响应，家家愤怒，人人奋战，各自报仇雪恨，县里杀死县令县城，郡里杀死郡守郡尉。如今已建立大楚，在陈地称王，派吴广、周文率领百万大军袭击秦朝。在这时候还不能成就封侯大业的人，就不是人中的豪杰。诸位请一起商议，天下人同心苦情已久，借助天下的力量来攻打无道的暴君，报父兄的仇恨，完成割地封侯的事业，这是世人的大好时机。豪杰们都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沿途收兵， 得到数万人，武臣号称武信军，攻下赵国十座城，其余的都据城防守，不肯投降。于是率兵向东北攻打范阳。范阳人蒯通劝范阳令说，我私下听说您快要死了，所以来吊唁，不过祝贺您因为遇到我而得以活命。范阳令说，为什么吊唁？蒯通回答说，秦法严酷，您做范阳令十年了，杀死别人的父亲，使别人的儿子成为孤儿，砍断别人的脚，在别人脸上刺字，数也数不清。然而慈父孝子们不敢把刀插进您的肚子，是因为害怕秦法。如今天下大乱，秦法无法施行，那么慈父孝子们就会把刀插进您的肚子来成就他们的名声，这就是我吊唁您的原因。如今诸侯反叛秦朝，武信军的军队即将到来，而您坚守范阳，年轻人都会争着杀死您，投降武信军。您赶快派我去见武信军，可以转祸为福，就在今天了。范阳令于是派蒯通去见武信军。蒯通说，您一定要打了胜仗然后才占地，攻破了城然后才占领，我私下认为这样做不对。如果听从我的计策，可以不攻而让城投降，不战而占领土地，发布一道檄文就能平定千里，可以吗？武信军说，怎么说？蒯通说，如今范阳令应该整顿他的士卒来守城作战，但他怯懦怕死，贪图富贵，所以想先投降，又怕您认为他是秦朝任命的官吏，像前面十座城一样被诛杀。然而现在范阳的年轻人也正想杀死他，自己据城抵抗您。您为什么不送给我侯印，拜范阳令为侯，范阳令就会献城投降，年轻人也不敢杀他了。让范阳令乘坐华丽的车子，在燕赵的郊野奔驰。燕赵郊野的人见了都会说这是范阳令，是率先投降的人，就会高兴，燕赵的城池可以不战而降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发布一道檄文就能平定千里。武信军听从了他的计策，于是派蒯通赐给范阳令侯印。赵地的人听说了不战而献城投降的有30多座城。到了邯郸，张耳陈馀听说周章的军队进入关中，到达细水，又听说各路将领为陈王攻城略地，大多因谗言毁谤而获罪被杀，怨恨陈王不采纳他们的计策，不任命他们为将军而只做校尉。于是劝武臣说，陈王在祁县起义，到陈地就称王，不一定要立六国的后代。将军如今用3000人攻下赵国几十座城，独自占据河北，不称王就无法镇守这里。况且陈王听信谗言，如果回去报告，恐怕难以逃脱灾祸，不如立他的兄弟为王，否则就立赵国的后代。将军不要失去时机，时机紧迫，不容喘息。武臣于是听从了，便自立为赵王，任命陈馀为大将军，张耳为右丞相，少骚为左丞相，派人报告陈王。陈王大怒，想要杀尽武臣等人的家族，并出兵攻打赵国。陈王的相国房君劝谏说，秦朝还没灭亡就诛杀武臣等人的家族，这又生出一个秦朝来，不如趁机祝贺他们，让他们赶快率兵西进攻打秦朝。陈王认为有理，听从了他的计策，把武臣等人的家属软禁在宫中，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君。陈王派使者祝贺赵王，并催促他发兵西进入关。张耳陈馀劝武臣说，大王在赵地称王不是楚国的本意，只是用计策来祝贺大王，楚国一旦灭掉秦朝，一定会对赵国用兵，希望大王不要向西出兵，而是向北攻取燕，向南收取河内，来扩大自己的地盘。赵国南据黄河，北有燕、代，楚国即使战胜秦朝也不敢来制约赵国。赵王认为对，于是不向西出兵，而是派韩广攻取燕地，李良攻取常山，张衍攻取上党。韩广到了燕地，燕人于是立韩广为燕王。赵王便与张耳、陈馀向北攻取燕国边界。赵王外出时被燕军俘获，燕将把他囚禁起来，要求分割赵国一半的土地才放回赵王。使者前去交涉，燕国总是杀掉他们来要求土地。张耳、陈馀为此忧虑。有个秦杂兵辞别同屋的人说，我去为你们劝说燕国，和赵王一起乘车回来。同屋的人都笑他说，使者去了10多匹都死了，你怎么能救回赵王？ 于是他跑到燕军营地，燕将接见他，他问燕将说：知道我来想要什么吗？燕将说：你想得到赵王罢了。他又问：你知道张耳、陈馀是什么样的人吗？燕将说：是贤人。他问：知道他们的志向是什么吗？燕将说：想要得到他们的赵王。赵国的秦杂兵于是笑着说：您不知道这两人想要什么。武臣张耳、陈馀驱马攻下赵国几十座城，他们各自都想南面称王，难道甘心一辈子做卿相吗？臣子和君主岂能同日而语？只是形势初定，不敢三分而亡，暂且按年龄大小先立武臣为王，来稳定赵地的人心。如今赵地已经归服，这两人也想瓜分赵地称王，只是时机未到罢了。现在您却囚禁了赵王，这两人名义上是请求释放赵王，实际上希望燕国杀掉他，这样两人就可以瓜分赵地，自立为王。凭一个赵国尚且容易对付燕国，何况以两位贤王相互扶持，追究杀害赵王的罪名，灭掉燕国就更容易了。燕将认为有理，于是放回赵王，秦杂兵驾车送赵王回去。李良已经平定常山，回来报告赵王又派李良攻取太原。到达十邑时，秦兵据守井陉，无法前进。秦将假称秦二世派人送给李良一封信，没有封口。信中说：李良曾经侍奉我，得到显贵宠幸。李良如果真能反赵归秦，就赦免你的罪过，让你显贵。李良收到信，怀疑不信，于是返回邯郸，请求增兵。还没到邯郸，路上遇到赵王的姐姐外出饮酒，随从有百多骑兵。李良远远望见，以为是赵王，跪在路边谒见。赵王的姐姐喝醉了，不知道他是将领，派骑兵向李良致谢。李良一向显贵，起身后在随从面前感到羞愧。随从中有一人说：天下反叛秦朝，有才能的人先立为王，况且赵王一向在将军之下，如今一个女子竟不为将军下车，请让我追上去杀了她。李良已经得到秦国的书信，本来就想反赵，但还没决定，因此发怒，派人追上去，在路上杀了赵王的姐姐，于是率领军队袭击邯郸。邯郸方面不知情，最终杀了武臣、少骚。赵人中有很多是张耳、陈馀的耳目，因此他们得以逃脱。他们收集军队，得到数万人。有门客劝张耳说：你们两人是客居此地，想要归附赵国很难，只有立赵国的后代，以道义扶持才能成功。于是找到赵歇，立为赵王，住在信都。李良进军攻打陈馀，陈馀打败了李良，李良逃走，归附了章邯。章邯率军到达邯郸，将当地百姓全部迁到河内，夷平了邯郸的城郭。张耳与赵王歇逃入巨鹿城，王离率军包围了巨鹿。陈馀向北收集常山的兵力，得到数万人驻扎在巨鹿北面。章邯的军队驻扎在巨鹿南面的吉原，修筑甬道连接黄河，为王离运送粮饷。王离兵力充足，粮草丰裕，猛烈进攻巨鹿。巨鹿城中粮尽兵少，张耳多次派人召陈馀前来救援。陈馀自忖兵力不足，敌不过秦军，不敢前进。过了几个月，张耳大怒，怨恨陈馀，派张衍、陈泽前去责备陈馀说：当初我与您结为生死之交，如今赵王和我早晚将死，而您拥兵数万却不肯相救，这哪里是生死之交的情谊？如果一定要守信，为何不冲向秦军与我们一同赴死？况且还有十分之一二得以保全的机会。陈馀说：我考虑向前，终究不能救赵，只会白白葬送全军。况且我之所以不与他们同死，是想为赵王、张俊向秦报仇，如今一定要同死，如同把肉扔给恶虎，有什么益处？张衍、陈泽说：事情已经危急，应当以同死来确立信义，哪能顾及以后？陈馀说：我死倒觉得没什么益处，但一定要按你们说的办。于是派五千人让张衍、陈泽先试探秦军，结果全军覆没。正当此时，燕、齐、楚听说赵国危急，都来救援。张敖也向北收急待的兵力，得到一万多人前来驻扎，都在陈馀旁边筑起营垒，不敢攻击秦军。 项羽多次截断章邯的甬道，王离的军队缺乏粮食，项羽率领全部军队渡过黄河，于是击败了章邯。章邯率军撤退，诸侯的军队才敢攻击包围巨鹿的秦军，于是俘虏了王离，射箭自杀。最终保全巨鹿的是楚军的力量。于是赵王歇、张耳才得以出巨鹿城，向诸侯致谢。张耳与陈馀相见，责备陈馀不肯救赵，并询问张衍、陈泽的下落。陈馀愤怒地说：“张衍、陈泽以必死来责备我，我派他们率领5000人先试探秦军，结果全军覆没，没有一人出来。”张耳不信，认为陈馀杀了他们，多次追问陈馀。陈馀愤怒地说：“没想到您对我的怨恨这么深，难道您以为我会舍不得将军的职位吗？”于是解下印绶推给张耳，张耳也惊愕地不接受。陈馀起身去厕所，有宾客劝张耳说：“我听说上天赐予却不接受，反而会遭受灾祸，如今陈将军把印交给您，您不接受违背天意不吉利，赶快收下。”张耳于是佩戴了陈馀的印，收编了他的部下。陈馀回来也怨恨张耳不谦让，于是快步走出。张耳于是收编了陈馀的军队。陈馀只带着部下忠亲信的几百人到黄河边的湖泽中打鱼狩猎。从此陈馀、张耳之间产生了裂痕。赵王歇重新居住在信都。张耳跟随项羽和诸侯进入关中。汉元年2月，项羽分封诸侯王，张耳向来交友广泛，很多人为他说好话。项羽也多次听说张耳贤能，于是分割赵地，立张耳为常山王，治所在信都，信都改名为襄国。陈馀的宾客大多劝说项羽、陈馀、张耳同样对赵国有功。项羽因为陈馀没有跟随入关，听说他在南皮，就把南皮附近3个县封给他，而将赵王歇迁到代地称王。张耳到封国后，陈馀更加愤怒，说：“张耳与我的功劳相等，如今张耳称王，我却只封侯，这是项羽处事不公。”等到齐王田荣背叛楚国，陈馀便派下说去游说田荣，项羽作为天下的主宰却不公平，把好的地方都封给诸将，把原来的王迁到坏的地方，如今赵王竟住在代地，希望大王借给我兵力，请让我把南皮作为屏障。田荣想在赵国树立党羽来对抗楚国，于是派兵跟随陈馀。陈馀便调动3县的全部兵力袭击常山王张耳。张耳战败逃走，想到诸侯中没有可以投靠的，说：“汉王与我有旧交，而项羽又强大，立我为王，我想去楚国。”甘公说：“汉王进入关中时，五星聚集在东井，东井是秦地的分野，先到的必定能称霸。楚国虽然强大，以后必定归属汉王。”所以张耳逃往汉王处，汉王也正回师平定三秦，正在废丘包围章邯。张耳拜见汉王，汉王后代了他。陈馀击败张耳后，全部收复了赵地，从代的迎回赵王，重新立为赵王。赵王感激陈馀，立他为代王。陈馀因为赵王弱小，封国刚刚安定，没有去代国，留下辅佐赵王，而派下说以相国身份镇守代地。汉二年，汉王向东攻打楚国，派使者通知赵国，想与赵国一同出兵。陈馀说：“汉王杀了张耳，我就跟从。”于是汉王找到一个相貌类似张耳的人杀了，拿着他的头送给陈馀。陈馀于是派兵帮助汉王。汉王在彭城西战败后，陈馀也发觉张耳没死，就背叛了汉王。汉三年，韩信已经平定魏地，派张耳与韩信在井陉击败赵军，在止水边斩杀陈馀，追击赵王歇到襄国并杀了他。汉王立张耳为赵王。汉五年，张耳去世，谥号为景王，儿子张敖继位为赵王。汉高祖的长女鲁元公主是赵王张敖的王后。汉七年，高祖从平城经过赵国，赵王早晚脱去外衣，戴上袖套，亲自进献食物，礼节非常谦卑，完全按女婿的礼仪行事。高祖却伸开两腿坐着，傲慢的责骂，非常轻慢无礼。赵相冠高、赵武等人都60多岁了，是张耳原来的门客，他们生平重气节，于是愤怒地说：“我们大王是个懦弱的王。”劝赵王说：“天下豪杰并起， 有才能的人先立为王。如今大王侍奉高祖非常恭敬，而高祖却无礼，请让我们替大王杀了他。张敖咬破手指流出血来说，你们怎么说出这样错误的话？况且先父亡国，依赖高祖才得以复国，恩德流传子孙，一丝一毫都是高祖的功劳，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。冠高、赵武等十多人都互相说，确实是我们不对，我们大王是忠厚长者，不肯背弃恩德，况且我们亦不受辱，如今怨恨高祖侮辱我们大王，所以想杀他，何必连累大王呢？如果事情成功，功劳归大王，事情失败，我们独自承担罪责。汉八年，高祖从东原回来，经过赵国，冠高等人在百人县埋伏了刺客，在厕所的夹壁中藏了人。高祖经过想留宿，心中有所警觉，问县名是什么，回答说百人。百人就是被人逼迫，于是没有留宿就离开了。汉九年，冠高的仇人知道了他的谋划，就向朝廷告发，于是高祖下令将赵王、冠高等人全部逮捕。十多人都争着要自杀，只有冠高愤怒地骂道，谁让你们这样做的，如今大王确实没有参与谋划，却一并被捕，你们都死了，谁来证明大王没有造反？于是被关进密闭的囚车，与赵王一起押送到长安，审理张敖的罪行。高祖下诏，赵国的群臣宾客有敢跟随赵王的，一律灭族。冠高与宾客孟叔等十多人都自己剃去头发，用铁圈束颈，装作赵王的家奴跟随前来。冠高到案后对玉立说，只有我们这些人干的，大王确实不知道。玉立用刑拷打了几千下，用铁器刺伤，身体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，但始终不再说话。吕后多次说，张王因为鲁元公主的缘故，不应该有这种事。高祖愤怒地说，假使张敖占据了天下，难道还会缺少你的女儿吗？廷尉把冠高的供词报告高祖，高祖说，真是壮士，谁了解他，私下问问他。中大夫谢公说，他是我的同乡，我一向了解他，他本是赵国讲究道义，不背弃诺言的人。高祖派谢公拿着符节到竹床前问他，冠高抬头看着说，是谢公吗？谢公像平时一样慰问他，与他交谈，问张王到底有没有谋划。冠高说，人之常情，谁不各自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子呢？如今我的三族都已被判死罪，难道我会为了张王而换掉我的亲人吗？只是张王确实没有造反，只有我们这些人干的。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本末和赵王不知情的情况。于是谢公入宫详细报告，高祖于是赦免了赵王。高祖赞赏冠高为人能坚守诺言，派谢公全部告诉他说，张王已经被释放了，于是赦免了冠高。冠高高兴地说，我们大王真的被释放了吗？谢公说，是的。谢公说，皇上看中您，所以赦免了您。冠高说，我之所以不死而忍受痛苦，是为了证明张王没有造反，如今大王已经被释放，我的责任已经尽到，死而无憾了。况且作为臣子却有篡位杀君的名声，还有什么脸面再侍奉皇上呢？即使皇上不杀我，我难道心中不愧疚吗？于是仰头扭断喉咙而死。当时冠高的名声传遍天下。张敖被释放后，因为娶了鲁元公主的缘故，被封为宣平侯。于是高祖赞赏张王的各位宾客，那些作为前奴跟随张王入关的，没有不做到诸侯相国或郡守的。到孝惠帝、高后、文帝、孝景帝时，张王宾客的子孙都得以做到二千担的官。张敖在高后六年去世，儿子张衍被封为鲁元王，因为母亲是吕后的女儿，吕后封他为鲁元王。鲁元王年幼，兄弟少，于是封张敖其他姬妾所生的两个儿子，张寿为乐昌侯，张齿为信都侯。高后去世后，诸吕作乱，大臣们诛杀了他们，并废除了鲁元王和乐昌侯、信都侯。孝文帝即位后，重新封原鲁元王张衍为南宫侯，延续张氏的后代。太史公说，张耳、陈余是世人传颂的贤人，他们的宾客仆役没有不是天下俊杰的，在他们所在的国家没有不取得倾向地位的。然而张耳、陈余当初贫贱时相互信任，以死相许，哪里有过顾虑呢？ 等到占据国家、争夺权力时，最终相互消灭，为什么当初相互仰慕信任那样真诚，后来相互背叛又那样暴力呢？难道不是以权势利害相交吗？名誉虽然高，宾客虽然多，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大概与泰伯、颜陵继子不同了。